美股说实话从11月初或者10月中下旬以来啊，其实美股啊已经横盘了将近两个半月了啊，两个半月了啊，说实话啊再横下去也没啥意思了，要选择方向了啊，选择方向了，到底是往上还是往下。美股接下来往上的话，它的催化剂是什么呢？是美联储降息呢，还是美股的业绩继续往好走呢？是分母端发力还是分子端发力呢？是接下来是美联储降息作为一个催化因素推动美股继续上行呢，还是说啊美股的业绩往上走作为一个催化因素呢？如果美股接下来我们说是有人说是靠降息，好，我们分析一下，如果是靠降息的话，这种降息的性质它必须是像2024年9月份之后的这种降息啊，或者最起码你也要像2425年9月份之后的降息，就是说这种样降息必须是预防式降息才会带来美股真正估值的扩张啊。如果你这种降息不是预防式降息，而是应对衰退式的降息，那这种降息非但不会带来美股估值的扩张，还会让大家担忧美股业绩出问题。什么意思呢？就如果美联储大幅的降息，尤其是现在整个在26年降息如此不明确的情况下，降息预期如此模糊的情况下，一季度降息几乎不会降息的情况下，如果突然美联储给了你这个降息预期，它要降了，马上就要降了，那反而是什么？反而是美联储看到了我没有看到的东西。接下来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啊，接下来这个美联储的降息，它的这个降息是因为关注就业而带来的这个降息，就是就业市场如果是加速走弱啊，或者出问题了，才会继续降息啊，继续降息，或者说这个接下来的降息是跟就业市场息息相关，而就业市场是跟什么？跟美股的业绩又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接下来的降息啊，我不认为是催化美股走向泡沫化或者继续更上一层楼的核心关键因素啊，因为走到周期的这个阶段，美联储已经进行了6次降息了，已经175个基点，已经降息已经进入到中部了，不是早期的预防式降息了，已经是进入到中期的一个降息了，已经是在 3.5 到 3.75 这个利率区间了，再往下降就是直奔 3% 以下去了。那进入到降息中段的时候，关注的焦点又是就业啊，那你说接下来降息怎么给美股带来业绩的带来估值的扩张的推升呢？它的降息的性质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美股推升美股继续上行的不是降息预期，如果出了降息反而不是好事，接下来推升美股走向泡沫化的只有一条，就是在近期内啊，就是业绩，业绩能超预期美股就能创新高，业绩不超预期美股就创不了新高，在接下来啊这一个季度内啊，这是我的核心逻辑，就是在此时此刻，如果你指望降息去提升估值推升美股走向泡沫化，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不对，如果是放在去年或者甚至或者前年，那这个是对的，但放在这里它不对，它所处的周期位置不对，因为降息已经进入到中段了，中段已经是高度关注就业了，而且历史上往往降息进入到中段的时候都是市场非常危险的时候，都是就业市场出现非线性变化的时候啊，都不是那么啊这个太平啊那个叫什么，都是不是那么太平的时候啊，都是会有大幅变化黑天鹅容易出现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能引领美股上涨的啊，在我看来啊一定就是什么，就是业绩，就是业绩能否在这一个季度内或者马上就要出的这个去年四季报能不能够给出好的业绩，以及对一季报今年一季度的前瞻指引能否大幅上调，尤其是那些大型科技公司那些业绩啊能不能超预期。所以说啊，我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核心逻辑，什么，就是我不认为接下来啊降息是推动美股走向泡沫化的关键因素，我认为接下来啊短期时间内这就是推动美股走向泡沫化的只能靠业绩，因为美股现在估值已经不便宜了，很贵了，一方面估值扩张的程度确实已经很高啊，在前瞻市盈率在23倍24倍左右啊，这个我给大家看过一个图，那大家也知道啊，我再大家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估值水平和这个未来潜在回报的这个关系啊，包括那个 cap ratio 啊，就息的市盈率的这个关系，我给大家都看过这个图，就是你如果前瞻市盈率很高的话啊，前瞻市盈率很高的话，那你未来十年的这个潜在回报是很低的啊，所以接下来这个美股啊，它关键就在于这个接下来的四季报啊披露啊，这个业绩的披露啊，就是看那个业绩有没有超预期的可能性啊，业绩超预期的可能性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估值方面比较贵了啊，估值扩张已经不便宜，第二个的话，接下来美联储这个降息啊，它是对应对就业的走弱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市场它会啊会计价这个整个上市公司业绩可能会走弱的问题，就会计价什么美国经济走弱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将来如果是降息啊，如果是因为降息的话啊，我认为它非但不会提升美股的估值啊，反而会给美股带来一些业绩上的隐忧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就是短时间内啊，既然美联储没有降息的这个预期或者一季度不降息啊，那我觉得就看一季度美股的业绩啊，尤其是 AI 为核心的那个科技棋子的他们业绩啊，能不能够啊再芝麻开花节节高，能不能再上一层楼，能不能再上一层楼，这很关键啊，这很关键。